本集节目第一个赞助厂商来咯，它就是 Roychain 正己坐垫。我使用 Roychain 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对我的坐姿有很大的帮助，减少很多负担，推荐给久坐的听众朋友，现在入手只要1000多，请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下单，艾克斯粉丝享有52折优惠，本次开团到3月31日星期天截止。
这个我没有加入炒房团，但是我有一些学长学姐，他们对于投资房地产有一定的热忱，那他们热忱到说这个代销会先找他们，他们会组织一些社团，相信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今天我们继续邀请科技工作奖的版主某部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工程师如何投资理财。
艾大好，还有各位艾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科技工作奖的某部。
对，就是我们提上一集聊到说，工程师他其实薪水很高，而且其实持续有奖金，还有就是公司规模应该也会持续在扩张当中，所以我很好奇，像他们工作这么忙的情况下，然后他们得到了很多奖金之后，他们通常会做怎么样的投资理财？
我觉得工程师算是他的收入算比较高的一群人啦，所以他们自己对于理财可能会有比较高的要求。那我自己看到他们可能分两派，有一派的人非常喜欢研究投资理财，他们认为说工程师自己薪水以外的话，那个薪水要能够翻倍，要成长，一定要好好的去理财，所以他们很热衷去追踪财经网红啊，或者去上相关的课程啊。那另外一派的人他是没空看的，他觉得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管这个部分，那好好做他工作就好了。那他们也会去追寻像是大盘啊，就是大盘指数啊，长期投资啊，买一些基金，买一些 ETF， 现在买一些 ETF， 然后或者是追求一个比较长期的绩效啦，所以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
那你个人的投资目前是怎么配置？
我自己哦，我自己因为我做了3份工作都是美商，所以我很早就接触美股啊，甚至我的账户可能2010那时候就有了。
哇，2010就开始投资美股，
就刚出道就有了。对，那我主要开始比较认真在就是除了公司股票之外在看美股的话，大概2014年吧。对，那所以我前一份工作在苹果嘛，所以2014年的苹果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大概20块吧。
哇，对，那现在这样几倍啊？100倍？
现在大概170、180吧。
那你有继续持有吗？
有，大概对 hold 住。对，那跟我同期的，因为说我菜鸟，所以我领的很少啦，但同期的基本上都退休了，
都退休了。
对，所以
那真的是选对好公司，然后有拿到股票，
就刚好搭上那个长期那一段。那所以我后来的观念就会比较接近说，我自己是比较持有很多的全职股啦，这大型的所谓的那个七巨头嘛，就是Magnificent Seven 这几家，
就 Meta、苹果啊，
对，
这些大型的，就是像微软这些都是。
对，因为他们各有各的优势的地方。那他们好处是第一个股票会够回，就是他们自己的现金流非常强，然后他们的本业也很赚钱，
而且持续都在扩张当中，
持续的扩张。然后因为本业很赚钱，所以他的现金多的话，他投资啊，或者是抢人啊，或者是他碰到一些逆风，他转向啊，他都有足够的资本。所以其实他在去年就大家就知道嘛，整个市场在反弹的时候他们就会领先，所以我比较多是这些公司啦。
而且我观察这些公司，他们在人员的汰换好像越来越严格，就是公司明明获利创新高但是他就是大手砍人，好像跟以前都是业绩不好的时候才会做明显的裁员，像 Meta 就是去年到今年也是一直在裁员，是因为 AI 的兴起，还是他们可能脑洞大开走了不一样的路吗？
我觉得大家都在这个时候去检讨说工作公司有这么多工作吗？或者是公司有这么需要 hire 这么多人吗？那最主要我觉得大家如果印象的话，就是前几年那个 Twitter 就是后来被 Elon Musk 收购变成 X 之后，他砍了70%的人，
对，公司还是照样运
转，还是可以跑，所以大家就发现说，哎，是不是真的太多冗员了？那我记得马克·祖伯格就 Facebook 的那个创办人，对，他后来也有说被媒体访问，他有说他也是看到 Elon Musk 这样砍，他才决定这样子做。那大家也知道，今年他们不是股价一下弹了20-30%以上，他们就是整个效率都上来。 那我相信很多公司也是看到这样子。好，那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大概2022年、2023年、我们粉丝团最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科技工作奖嘛，那时候所有人都在讲跳槽。好，那个时候就是hire 的非常非常多的人。好，所以说现在反而是大家在检讨是不是真的要这么多人。
那台湾的状况现在科技业应该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吗？
就分成外商跟台湾啦。那台湾本身的话，电子产业的话，电子五哥六哥他们基本上就是AI 嘛，在跟 AI 很好，所以人力还是有在扩增。虽然没有像前几年招那么多人，但是他们缓慢还是有增加。那再来，如果你说是半导体的话，不用说了，半导体现在非常的红，台积电每个县市都在盖厂，国外也盖厂，所以台湾的人去国外支援之后，台湾要更多的人，不管是新竹、嘉义、云林、高雄都要盖，所以说这个人力是一定是非常短缺的。那外商的部分的话，的确在台湾还是有受到一些影响，有些部门他觉得不要了就收了，这个就是外商的日常。但是也有一些工作是从可能欧美他们收掉一些东西转过来台湾，所以我觉得我都是给我们粉丝团的朋友说，你要关注外商的职缺的话，你也不要看现在好像职缺很少就不准备，因为他某种程度到后面他想要再扩张的时候，他可能会优先从亚洲这边多找人，所以可以长期观察。
好，那我们回到工程师的收入怎么利用，除了投资股票之外呢，买房也是工程师一个蛮重要的投资工具。那你们跟我们分享你看到了哪些现象？
这个我没有加入炒房团，但是我有一些学长学姐，他们对于投资房地产有一定的热忱，那他们热忱到说这个代销会先找他们，他们会组织一些社团，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为什么这个六都包含新竹，再加上新竹这个涨幅最多的大家也知道就是新竹嘛，或者是 高雄
台
南台
南
南科，那这些地方大家都知道说它的产值都很高，尤其南科它已经好像比竹科要高了，
对，它超越竹科了，
对，所以它这个情况的话，他们的就是赚到钱的工程师特别多，那工程师很怕自己的资产缩水，然后你看到旁边人全部都在买房，那大家就会比较愿意去做投资，所以他们一个一个的群组去投资，这个是蛮普遍的，蛮普遍的。
那听说还有一些代销公司是直接到就是在新竹直接到他们公司办说明会，你有听过这种故事吗？
好像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啊，但我不太清楚实际的情况，但是我听说工程师算是一个主力。
对，因为甚至在高雄的部分已经有些建商超级夸张，他说你只要付就是签定金就好，然后后面的你等你交屋之后公司再用分期付款给你，但前提是你要是电子业的工还有台积电的工程师。
有听说是这样，然后台积电什么免投款之类的，
对对对，
因为他就要抢。那我听说是有什么投期200万你可以分5年缴，哇，一年只要40万，哦，他就是吸引投资客啦。那我觉得蛮多人有就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因为我自己在看像台积电这一次去高雄，他就是日前也说到今年底就会有1500人进驻，那到明年底就这个规模会到4000到5000。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像这样的进驻会是从北部派人下来，还是说我就是都是当地找？
北部派人下来，那北部的工作还是有啊，所以我觉得他长期来讲是扩张啦。我这边 我自己是没有投资那么多啦，我自己是在疫情前买的，所以我自己也是看到这个涨幅太可怕了。那我是觉得说我也不是很鼓励大家就是这个时间点还进去，你一定要看说整个市场的需求，因为到底有没有这么多人会去买这样子，就是说依照这个新闻或者是随着台积电去买，我觉得这个大家要仔细考虑，就是可以控制。如果你只是你有用到里面有出租啊什么，我觉得这个看个人的规划。那我觉得房子本来就很难跌，它本来在台湾来讲它就是一个很稳定的资产，这个因为台湾的税制的关系非常的对房地产持有人非常好，这个大家众所皆知，我都会跟大家讲说 你资产里面配置的话，因为它是一个优惠，它相当是一个优惠的一个东西，好，所以大家就可以配置。那至于要不要这边投资，我觉得就看个人啊。但是我自己在看中长期，其实需求一定是还是会有的，因为大家还是要在附近上班嘛，哦，还是会有的。嗯，
对，我自己像常常也有朋友问我说，好，如果他看好台积电概念房、哦，对，现在这个名词也出现了，那他是要选，例如说是嘉义、台南还是高雄？对，现在有很多北部的朋友会问我这个问题，那我通常会回答说，这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说你是要持有个五年以上，那说真的，你买哪里，我觉得都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如果你考量的是比较近一点，例如说啊，我可能交屋之后我就要马上卖，或是要马上出租，那我觉得选不同的县市就有差了。因为例如说，好，以台积电高雄厂来说，它就是今年底就开始有人进驻，然后明年是5000人，那它就在当地多出了4000-5000个工作机会嘛，那这些人就会有居住的需求，所以你可能买高雄的话，你之后要出租或是转卖，你的需求可能就是可以达成你的目标。但如果你是往嘉义去走的话，可能嘉义到底是要到2026还是2027实际才会量产开工，那这个可能都是一个未知数啦。所以我自己会是对嘉义比较保守一点。
对，我哪里我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预估啊，我跟大家是一样的。那如果你说要买高雄，现在也来不及啦，我这前几天听到一个什么什么房在桥头自然值啊，自然值钱
的，
就蛮好笑的。就是说你放在桥头一定会涨了，一定有值钱啊。哦，就是在讲那个，你现在去已经有可能有点太慢了，他已经可能布局的人都布局了。那我自己看，就是大家要考虑一件事，我自己不是房地产专家啦，但是你要看说那些比较热门的区域，除了说他到底会不会到3-5年以后还有这么大的需求。哦，这个工厂会不会缩减它的规模，哦，不确定，哦，这是大家要考量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学区蛮重要的，因为这些会依照工厂去就是去工作的人，他基本上都有成家立业的需求，哦，对，所以说我觉得，要注意的是，像 我自己看啦，新竹有些区域，哦，它就是很缺学区，很缺房，那个就是大家会考虑说我要小朋友上学嘛，哦，有没有好的私立学校、公立学校。那我觉得你，如果你说只是看有没有超市、百货公司，那个我觉得都会有，哦，有人就会有。可是学校这个东西好像新竹是跟不太上的，它会影响那个地方是不是热门，所以我觉得反而这个东西是比较难掌握的，尤其少子化，这个政府愿不愿意盖那么多学校，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那在就是科技工作讲的之前有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觉得我看了还蛮有收获，就是说你读了《致富心态》这一本书，然后这个作者又出了一本新书叫《一如既往》，那你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你看完的一些想法？
哦，《致富心态》这本书，哦，它基本上是，就是那个 Morgan Housel 这个人他写的，那他因为写这本书变得非常有名，那他基本上就是在讲说你不要做一些短期的，哦，你可以有这个预期，但是不要预测。什么叫预期？就是说你可以，哦，知道之后可能会股市会回调，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预测叫你预测什么时候，那你有预期之后，你就会做好一些风险的管控，然后做个长期，就是成长期的人生胜利组啦。不要真的，真的致富你必须要长期嘛，哦，然后他也做了很多的访谈调查，然后来知道说，哦，大家其实对于这个真的要能够致富的话，你要有一个稳定然后风险，哦，就是说你开飞机你最怕是坠机，哦，你不要有一次坠机让你基本上风险高到说你没有办法翻身，哦，这样持盈保泰，啊，哦，那一如既往就是说他后来写了这本书之后，他就觉得说其实你不要去追逐那种，每个时代的热潮，哦，就像最近我们很多粉丝团的人会担心说我没有搭上 AI 的车，通货膨胀我没赚到钱怎么办，会不会房子我都买不起。但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热门的东西，你不用去追求。像以前不是航海嘛，哦，然后前几年可能，生技啊什么的，每年都不一样。那重点不是在于说你搭上什么车然后翻身，而是说什么东西是不会变的。好，那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亚马逊他们当初在决定要投资什么时候，那个贝佐斯要投资什么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办法预测说未来会哪个亚马逊哪个东西会卖最好，每年会有不同的流行，可是他知道说这个使用者一定是什么要快速到货，好，买了很快要来，好，然后要便宜，对不对？所以他就会在快速到货和这个价格那个地方投资，好，这个就是投资不变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东西很适合大家去参考。
欸，那我想请教你怎么看待财务自由这件事？
财务自由就是有很多的定义啊，哈。那我自己觉得，基本上，如果他你的财务可以足够让你实现你的人生，他就是财务自由了。
所以你的人生是你觉得怎么样叫做实现人生？
实现人生包含说你要先定义你自己的对人生的期望，你想做到什么事？好，尤其是现在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类似 die with zero， 就是你刚好用。
就在死掉的时候把钱花完，我觉得这还不错啊，只是你要怎么确保你死掉的时候刚好花完。
对对对，你没办法确保，但他的心态就是说你要认真花钱。好，那我们当然现在可能大家听众有的人还蛮年轻的，可能三十上下，那还没有感觉到说花钱这件事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常常问题是说你累积到有够有钱之后，你反而很多事情没办法做了。
就是年老了可能身体不太好，就是有些地方不能去了，对对对，或是有些体验你就不敢再做了。
对对对，像我想要去学一些东西，现在三十的后段班了，我就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大胆去学这些东西。好，那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大家要思考的。好，那你如果思考到这个目标之后，接下来就看你的财务有没有办法达到。好像有人可能希望是要能够买一间房子，有的人希望是他可以结婚有家庭，好，有的人希望是他可以平常可以其他的重机或是开他的船，好，他有兴趣。那你能不能够把它规划进来你的财务，然后你的薪水的成长，好，和投资的成长能够某种程度可以 cover， 好，帮助你实现。我觉得这个东西要经过计算，好，当然简单来讲还是赚越多越好，因为你如果赚的太少，你怎么去切割，怎么去划分，就像一个很小的房子，你要去分成几房几厅，
都还是很小，
它都是很小，所以持续提升自己的本业，然后配合妥善的投资，因为你一定要提升本业本金，然后妥善的投资，然后做一个长期的规划就很重要。
对，就我自己来讲，我是个人比较期待的是我的被动收入，包含像是房东啊、股利啊这些，希望能够一年100以上啦，那这样我的心理安全感就会非常强，就是啊，我主动收入，例如说上班啊，或是兼职啊，或是做某些专案，我可能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啊，不想做太累的就不要做。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选择自主选择权的概念。
对，就是你的收入到一个程度之后，它买回是你的自主权。那我们其实在粉丝团里面也很多人希望要做到这件事情，就前几年很常听到就是 FIRE 嘛，提早退休，financial independence， 然后又可以提 early retire， 但大家都知道通货膨胀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严重，所以会更建议大家有所谓新的叫做 barista FIRE。 barista 就是那个做咖啡的人嘛，他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去做你想要的事情，那有一个不用考虑钱的工作，比如说我不用为了钱去轮班，然后让我都没生活，我可以找一个可以平衡的，然后有一点收入，然后我同时也有这个存款和退休金，就被动收入去帮自己补足，那你就不用担心说钱花完跟不上通膨，或者是今年绩效连续两三年绩效不好，好，你的配置不好，然后导致你自己压力很大，或者你老了要再出来工作。那我其实看到蛮多案例是大家到最后闲不下来又出来工作，但我觉得就是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找到自己喜欢做的工作，然后一边这样享受人生，可能才不会无聊，要不然太早退休可能会无聊。 对，
我这里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前几天有一个医学报道是说到了2050年那时候的台湾人的平均寿命会是好像是100岁、那我看到还蛮讶，因为我原本自己想说80岁就不错了，对，平均寿命现在是大概是78到80、那我想说哇，如果要多20年，他其实讲的不是只有你的财富够不够，还有你的器官能不能让你正常生活，对，做你例如说你想出国旅游到时候还能去吗？但像我自己看有些外国人，尤其是有些人像巴菲特， 像蒙哥也是到99岁啊，尤其在美国好像很多有钱人都活很久、欸嗯、这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
其实如果你看巴菲特和蒙哥，他们就是活到很老啊，他可以看到他的股票可以看到他涨到这么多。我记得那个致富心态就有讲嘛、哦、然后他大部分的资产是好像是六十几岁七十几岁之后才累积的、哦、就他也是经历过一个很长时间的累积、哦、到人生最后一段才胜利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大家也是要有这种期待啦，你不能期待说每个人都年轻的时候就暴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太切实际的。好，能做到当然最好。好，不过你就要期待说你的资产是不是到最后可以累积，好，守得住啦，守得住。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依靠单一收入，好，或是单一被动收入的话，都会有一个风险在。好，如果你去上那种退休财务的课程，他们都会跟你讲哦，你提领多少，每年从你的钱拿多少，你才会成功的到你死之前都不会花光、哦、对、哦、或者是留一点给小孩这样子。那为什么要讲成功率呢？就是有可能会失败。第一个，你活太久也失败、哦、活太久不是长命百岁很好吗？结果花都没钱，哇，老了没钱很痛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提的太多了、哦、你的钱到最后本金不够你活到老。那所以说你会发现我提领还要看成功率，退休还要看成功率，就知道说它是某种第一个有风险要策略的事情。那会建议大家就是采取一个平衡，就是说当然大家都希望早点退休，但是我也希望说像很多人都会转入自媒体啊，或者是一些自己更有兴趣的地方，年轻的时候你不敢投入那个东西，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培养那些方面的收入。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科技工作奖的某部来跟我们分享，那也鼓励大家就是有时间呢就多上科技工作奖看看最新的职场的一个趋势，那也祝大家就是找到更好的工作，有更多的收入，那在学习怎么投资理财，应该是可以让你未来的财务自由之路更早实现。对，那最后某部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对，除了追踪我们科技工作奖粉丝团之外呢，也可以来听听我们科技工作奖的 podcast。那基本上是我们几个工程师的兴趣啦，业余兴趣，跟大家分享一些职场还有外商的一些工作的心得。我们也会定期从国外去找到更多大家在流行的话题分享给大家。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年薪300万社团去搜寻，里面有很多的职场前辈跟大家讨论说怎么样把收入再提升。那我相信只要能够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这边找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东西。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某部，谢谢大家，
谢谢艾大，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